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很快进入11月下旬，这个星期已经进入了美国的感恩节期间。感恩节在美国是一个大节，通常感恩节期间一般公司是放假的，甚至是比圣诞节的假期还要更重要啊，因为感恩节有一个我们这里所说的黑色星期五啊，是全美国最大的购物日。很多人在感恩节的晚上之后就到百货公司去排队抢过一年一度的大折扣日子。但其实感恩节是一个感恩的季节，我觉得一年当中有一天能够让我们想想感恩的事情是非常好的事情。当我们感恩的时候，各位可以去感觉一下我们内心的能量状态，似乎我们从感恩当中可以得到非常大的鼓舞，感觉到有更大的勇气好往未来前进。想想这一年来，非常感谢各位朋友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感谢所有能够造成我们这个录音的课程之所以能进行的所有的人，当然也包括促使我们来这里开始录音的背后的推手。其实我们是可以以创造性的角度来感谢使我们在人生有更大动力的同台演出的人。好，我们今天课程主要讨论的主题是诗人课的1970年的4月15号最后的一个部分。在昨天早期课第九册的第467节，赛斯提到给曾根罗的课程是他们的主要课程，再借着 ESP 班的课程把他的理论性的课程能够加以实验化。当然不只是 ESP 班的课程，更重要的就是今天的课程。今天的课程其实就是赛斯对曾根罗两个人把他讲的赛斯的理论的部分让他们在自己的真正的生活当中去印证。所以真的 ESP 学习班跟今天的私人课，也就是删除的课程，反而其实是赛斯真正的理论运用跟实验。好比我们在学校学了一些自然科学，不能只有学理论上的东西，还要做一些实验的事情所以私人课跟 ESP 班的课程，在昨天的课程当中，赛斯告诉我们，这些最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印证赛斯所说的东西怎么应用在自己的生活上面。那我们在上个星期，我们是谈到这一堂课10点16分休息的地方。我们在休息之前，赛斯一再强调的就是有关于自发性的部分。他跟罗说，我已经给曾第100次的建议了，就是要他允许自己的自发性，他的真正的活力就会回归了。还有就是曾常常会错过他的快乐，明明他感觉到快乐，可是他不敢快乐，他会隐藏他的快乐，他不敢积极去感受快乐的感觉。这两句话赛斯说，我已经告诉曾第100次了。当然他在内在实相，他是不是真的有算100次，我们当然可能把他当作是老妈子的叮咛，已经叮咛了第100次了，拜托拜托，请你快乐一点，请你去感受你的快乐，拜托拜托，请允许你自己的自发性吧。当你允许你的自发性的时候，你的真正的活力，你的能量就会回来了。所以 赛斯在他的实验课程当中两件最重要的叮咛，这两件事情就是让我们自己能够跟随，能够允许我们自己的自发性。只要我们允许自己有自发性，只要我们跟随我们的自发性，我们的真正的活力，真正的活力就会回归了。还有就是不要去错过我们的快乐，当我们觉得快乐的时候，不要硬把自己的快乐压下来。而这两件事情，赛斯说我已经讲了第100次了。按照时间来看的话，他们上课的次数，就纯粹上课的次数已经超过了510次以上。因为这一节是在510节到525节之间，而事实上这一段时间赛斯是一再的强调这两件事情。各位知道赛斯的论述是非常的广博精深，他很少会一再一再的叮咛的。那这里他说他讲了第100次，以电信实相的高龄来讲的话，也许他真的是讲了100次，他内心真的有在数数他跟真讲了多少次，这是我们不知道的。或许真的不只是老妈子对孩子的不断叮咛，所以去感受我们的快乐，去允许我们的自发性，这两件事情在赛斯的理论的实验当中算是最重要的一种方法之一。各位，你很少听到赛斯用这种语气说我已经跟你讲了100次了。我们在早期课第9册看到赛斯在讲最重要的事情，他也只是在全神贯注底下画50条线，那这里是讲了100次的，而且还会继续讲下去，至少在下一堂的私人课，也就是第525节，他从头到尾又讲了这两件事情，又讲了一次了。我们通常是以为赛斯的主要论述是我用我的信念在创造我的实相，但其实赛斯心法当中最重要的反而是在于允许自己的自发性，让我们的自发性能够真正的自由，那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自己的内在价值，以及得到我们自己真正的活力。我在前面的课程也解释过了，自发性跟信念之间的差别是什么。自发性就是由内在不断来的完全自由的思维方式，也就是我们受到内在不断的给予新的信息。而信念呢，信念是我们所相信的事情，那换言之就是我们不相信的事情我们根本不可能注意到。所以如果以为用自己的信念去创造实相的话，我们可能会陷到这里赛斯所给我们的陷阱。什么是自发性呢？自发性就是真正让自己思想自由。那什么又是信念呢？信念就是真正让自己的思想不自由，让自己的思维集中在自己所要的、所专注的那个方向上。但是回过头来，我们也讨论到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信念本身，如果它不是内在信念的话，它必然会产生对内在信息的排斥的现象。唯一的情况就是，如果这个信念本身是原始的信念，是一存在就有的天赋，那如果我们的信念跟我们的自发性是相合的话，这当然是一种最好的状态。可是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信念，就好像这一节以及所有的私人课当中，其实赛斯在告诉我们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真有非常强的约束性，锁着某种纪律。那所谓的纪律，所谓的约束性又是什么呢？所谓的约束性，所谓的激励，不就是我们现在在说的我们用我们的信念吗？自我的信念，自我想约束自己的想法在一个点上， 这不就是真所面临的问题吗？而真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想把某个思维方式集中在你想把它改善的那个方向，为什么真要所激励呢？真所激励的目的不就是希望自己能够维持在好的状态吗？不然他所激励干什么？所以真用他自己认为好的那个信念，想把自己的状态维持在某一种状态，而这种状态反而让真的身体变得越来越糟糕。而赛斯叮咛真，叮咛了不止一百次，请你让你的思想自由吧，请你让你的自发性真正能够流露出来吧，请你去感受你内在的快乐，不要一直想约束自己吧。而我们现在所感觉到的赛斯心法是觉得，我现在学了坚持我的想法，把我的意志放在某一个点上，我约束我自己在某一个点上，那么因此我就可以用我自己的信念去创造实相。其实这里头正是赛斯一再的交代真，请你让你的内在的思维自由吧，让我们像脑力激荡一样去接受我们可能认为很荒唐的事情，或者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有些这样的思维的来源其实是来自内在的，有时候是我们的视野的问题。我今天在我们的同学当中看到一则好朋友贴的有关于稻盛和夫的说法。稻盛和夫是日本的四大经营之神之一，如果有人骂你，而你在一楼，你看到了他骂你，你会心里面很生气。如果你在十楼，一楼有一个人在骂你的时候，你看到他的嘴巴在动，或许你会认为他是在跟你打招呼。如果你到一百层楼，在一百层楼上，那么一楼的那个骂你的人对你来讲的话，你根本连看得到都看不到，你内心里面根本不会有那种愤怒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视野不同，我们看见的东西不同。那么现在赛斯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的内在所看到的视野，因为我们的内在是没有时间性的，他们不属于线性时间，所以他们对未来知道得非常的清楚。如果我们用我们的自我，以我们小小的位置在看的观点，我们对未来不但不知道，而且我们甚至不知道原来我们是我们内在所给予出来的知识，用这个知识去感知外面的环境，是知识去感知知识本身，而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以我们以为的观点好坚持某一种知识的方式，那么你的知识方式就没有办法跟内在想要你去体验的那个部分做联合。如果赛斯对真跟罗的实验的课程当中讲了第一百次，拜托请你让你的自发性自由，让你自己真的能够体验到你的人生快乐。如果这两件事情是赛斯对真最重要的交代的话，那么各位，难道我们不是吗？自发性常常是内在指引的方向，自发性常常是你天赋天性所在的地方。自发性不就是金刚经所说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吗？自发性不就是中庸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吗？而我们自我的存在真正重要的重点是在跟随着我们内心的脉动，跟随着我们的内心的自发性。难道只有我们想要创作的时候，当我们脑力激荡的时候，才让我们的思想自由吗？为什么我们不敢发露我们的内心的感觉？是因为我们想隐藏我们自己。那当你隐藏你的自己的时候，你又怎么能表现你的生命力呢？如果我们不断的在隐藏，隐藏到后来连我们自己都不见了，那当然你找不到你的天赋天命以及你的力量的来源。刚才已经说过了，如果我们跟随着我们的自发性，那么我们的内在的信息会进来，而且我们会回归到我们自己的力量。 所以我在这里所上课的内容，我也只能按照我的自发性，好，我所认为的想法真真实实的表现给各位支持赛斯小小电台的朋友们。虽然我也是非常的感谢并且尊重，一再的强调我用我的信念创造实相，而且以这个当作是主轴的老师，不过我还是要真实的把我自己的感觉说出来。在赛斯的理论当中，因为涉及到多次元的人格，涉及到多次元的层面，那么因此我们在物质层面的任何行动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行动的一致性的表现，所以我们在物质世界的所有的创作真的脱离不了跟内在之间的创作之间的关系。就像在采集开口笑的农夫们啊，他们必须要去摇动他的树干，树干一摇动，所有的树枝都会被摇动，所有的果实都会被摇动，所以他们可以收集到在树上一小颗一小颗的开口笑。这个叫做一树动百树之摇，也就是当我们的主干在摇动的时候，我们的树叶跟我们的果实是不可能不受到摇动的。我之所以用开口笑来比喻，是因为我看过人家怎么在采集开口笑。大家一定蛮喜欢吃 pistachio， 就是我们说的开口笑。开口笑我当时在想说，这么小的东西你怎么样去采集呢？这一小小一袋，你看你要采集多少的果实，就好像松子，各位有吃过松子吗？松子在松果上面，就好像蜜蜂在蜜蜂巢里面，我们怎么去采集这个松子呢？听唐诗在讲说，空山松子落，幽人因未眠，其实他在形容的就是怎么去采集松子的方法。为什么松子要卖得那么贵呢？其实松树是真的很多很多，甚至满山遍野都是松树。那为什么松子会那么贵呢？是因为它的采集非常的不容易。有一年我跟花莲的一位朋友叫张树炼，他在科罗拉多州有一个很大的地方，那个地方是非常的漂亮，像国家公园，甚至比国家公园还要更漂亮。可惜的就是它的地点太偏僻了，而且呢位置太高了，在两三天之间呢，温度可以从摄氏20度降到负摄氏20几度。那一天早上我们在张树炼家吃早餐，门口外面就好多好多野鹿，在离不到2公尺的地方在那边吃草。我回到洛杉矶之后去查一下当地的温度，才发现本来的20度降到了摄氏-20几度吧，甚至是更多，我忘了。我心里面就在想说，那在外面吃草的那些野鹿怎么办啊？他们又没有穿外套，又没有他们所藏匿的洞穴，或许连洞穴都没有，又没有暖气设备，那他们怎么活下来？可是一年又一年，这些野鹿还是每一年都会出现，所以显然他们有他们的方法，这不就是自发性吗？上帝在野鹿的身上已经装设了上帝的暖气机了，好，所以他们有他们取暖的方式。而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从摄氏20度马上降到-20几度的话，我想我们大概也就要上天堂了。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天气的变化，所以后来我们就不敢去买那个地方。本来要买那个地方是准备类似像美国赛斯村的那个味道，可能变成一种类似像到那边去休息啊、上课啊那种概念。因为地非常的大，几乎是整片的山头，再加上风景那么漂亮， 可惜的是温度的上下真的是会吓死人，也因为温度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打住了主意。那在他们家住的那段时间呢，我们几乎每一天都到树下去采集松子。采松子的方法是在松树下铺塑胶布，然后去摇撼松树的树干。好，因为树干一摇动，树脂才会下来。晚上我们就喝一点小酒，然后烤采到的那些松子。所以这样的经验其实也是很难得的经验，我才知道哦，原来采松子的方法是这样在采的，而且是这么困难在采的。而且松子也不是每一年都会结松子，松树是非常有趣的一种植物，他们知道他们能够预测今年的天气怎么样，因为他们能够预测今年的天气怎么样，所以当满山遍野的松树开始在开花的时候，那么你就知道今年的冬天是温暖的冬天。因为如果它开了花之后气候不对的话，那么这些所开出来的花以及所结的籽都没有办法真正变成松子。我这位朋友告诉我，他在科罗拉多州的这个地方住了这么久，他才了解到原来松树是有预知天气的能力的。平常如果天气不好，好，他们是根本不会开花也不会结果。虽然在夏天的时候天气仍然是非常的温暖，可是松树是不开花的，可能很多很多年，甚至六七年七八年才开一次花，才结一次果。当然我不晓得这种信息是不是真实的，不过是他告诉我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在采集松子也要有非常适当的时间，因为如果你太早去了，你根本咬不下松子，或者是松子根本还没有成熟，那没有成熟怎么咬松子呢？好，这是一个。那如果过成熟呢？如果松子已经非常成熟，它已经掉光了，只要它掉到地上，你就没有办法去捡了，因为它实在太小了。这些植物都是自发性的，他们设计自己怎么能够把自己的后代延缓下来。像我经常在讲的石榴，因为我最近常常在吃石榴，你在剥石榴的时候，这些石榴籽总是会不小心的跑出去。为什么它要不小心的溜出去呢？也就是因为如果在大自然之下，野兽在吃这些石榴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石榴籽会不小心的溜到地上去，不会全部被吃完，所以他们才有重新再播种的机会。他们的设计是这么样的精良。可是如果有一些植物，像美国的两种最有名的橘子，一个叫做 Neville， 一个叫做 Valencia， 这两种橘子是刚好相反的，他们的籽非常的少，大概一颗橘子当中只有一颗，甚至连一颗都没有。而这两种橘子之所以那么盛行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知道如果它产生很多籽的话，它们就没有生存的可能性了。这两种橘子夏天是 Valencia， 冬天是 Neville， 这两种橘子都非常的适合当橘子汁，而且籽非常少，甜度也非常的好。Neville 是台湾人或许叫做橘橘，也就是有肚脐的橘子。我知道好像在台东那边有人在栽种，这种橘子很甜，籽非常少，但是它的橘子的下头是另外有一个小橘子的。这是我喜欢的橘子的一种，它的生产期间大概是在11月中以后一直到第二年的五月，是这段时间有这种橘子。而五月之后一直到十一月的是另外一种橘子，叫 Valencia， 是从西班牙引过来的一种橘子，西班牙的 Valencia 引过来的。而这种橘子是夏天的橘子。之所以提到这样的概念是，也许这些植物们，他们也自发的知道，自发的安排自己的生存的方式。比方说一条鱼，它不会只有产生一个小鱼或者是两条小鱼，像我们人类一样生给小娃娃或 双胞胎，他们一生就是整片海洋的遗址，甚至在屏东那一方面的海域哦，经常看到报纸在讲，当珊瑚在产卵的时候，是整片海洋都变珊瑚色了。这些绝对都是经过精密的计算，他们知道他们产生多少后代，而多少后代可以继续存活，再继续延缓他们的族类，而且呢不会过度的延展，又不会被消灭。他们每一种族类会维持到他们的最适当的生存的数量。那么各位，当我们在观察大自然，我们发现到大自然他们都有自发性，从刚才讲的松子、野鹿，甚至于所吃的橘子，他们都有自发性，他们知道怎么安排他们的生存的方式。自然学家在观察食蚁兽，他们发现食蚁兽专门在吃蚂蚁，可是食蚁兽有个非常奇怪的动作，当一个蚁草被吃到相当程度的话，它绝对不会把这个蚂蚁草全部都吃光，它一定会留下一部分，甚至一个蛮大的部分，不会再吃它。不是因为它吃饱了，而是它知道它不能把它们吃完，如果它把它们吃完了以后，它下次就没有食物吃了。难道这些食蚁兽有经过生物学的训练吗？难道他们知道怎么去做吗？其实这仍然是来自于内在的自发性。所以赛斯如果对真跟罗讲了第100次，请他让自己的自发性自由，允许自己的自发性，就会回归到自己的活力，然后呢不要错过自己的快乐。我想这样的事情低顶了100次，对我们来讲的话难道不重要吗？或许我们用我们的观点在判断自发性，我们会认为说，如果你按照你内心的自发表达你的思维方式以及你的行动的话，那不是太可怕了吗？如果我今天有个恶念，或者是我有什么不好的事情，或者是我不隐藏我自己的话，我不就死定了吗？然后你也会举很多的例子，比方说小朋友在学校，老师说这个东西好不好，如果小朋友老实的说哦这个不好，那他不就是会被老师讨厌吗？被同学讨厌吗？那么换个角度来看看真跟罗他们的生活，他们是非常守规矩的人，尤其是真，因为从小的家庭环境的关系，所以他很会隐藏自己，隐藏自己的感觉，然后守着纪律。为什么要守着纪律？是因为他怕做错事，其实是因为这两个原因，也因为他想让自己给别人看起来是一个正正当当的好人，也因为这些原因，今天真的情况才会这样。那么一样的情况嘛，我们不是从小被教我们要做正正当当的好人吗？我们不是一直在坚持让自己有一个好的想法吗？我们不是坚持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吗？我们连对自己的某些抱怨或者是内心的情绪，我们是不敢表现的。那么我们必须要来深究一下自发性的本质是什么。好，当我们了解到其实这个次元是多次元的，层面是多层面的，而我们的意识是有潜意识的，我们的思维之后有思维，当我们了解到有内在的次序，就好像这个宇宙间的所有的一切事情，在这个地球的所有的生罗万象都有一套跟其他的生物互相配合的深深刻刻的次序的话，我们真的可以发现到我们内在是有次序的。就连地球能够倾斜 23.5 度，让我们有一个热带跟温带跟寒冷带的区别，要不然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存活在这个地球上，因为我们能使用的空间真的非常小，甚至能使用的那个空间不止只剩下热带，而且热带会非常的热，冷呢会非常的冷，连温带都不可能存在。而这种状态的话呢，在热带里头呢，因为太热的关系，因为 文淫或其他的原因，我们是不可能生存的。所以各位，我们难道没有被内在秩序所保持着吗？就连地球离太阳的距离都被我们的内在精密的计算过。各位知道太阳的温度有多高吗？有人说太阳的表面温度是6000度，但是实际上太阳的温度最低是1万度到2万度，而高的时候是可以高到8万度摄氏度。那么像今年的夏天，洛杉矶的温度最高达到50度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几乎没有办法活下去了。各位去想想看，如果我们再靠近太阳一点点，只要再靠近一点点，我们就不是20度到50度这样的差别，而是什么呢？只要温度是100度或者是70度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存活在这个地球上啊。所以如果地球再稍微靠近太阳一点，如果地球不倾斜 23.5 度的话，我们根本连存活在这个世间的可能性都没有，甚至连水的存在跟陆地的比例啊，都是我们能够存活的主要原因。像现在南极跟北极的冰帽慢慢在融化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真的是好像快要有严重的问题要发生的，也许就像古代的那个亚特兰提斯消失的那样。那么既然有内在的秩序，好，就好像内在已经精算过了，精算每个人该做什么，所以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的自发性的话，怎么可能会变成我们会太嚣张，产生危险或对别人攻击或产生秩序上的混乱，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就好像生产线一样，在上面的那个阶段已经检查过所有的事情，已经安排过所有的状况了，所以当他流到了下一个阶段的时候，下一个阶段的工作是不需要从头再从前面检查起了。如果我们从头再检查起的话，反而我们这一站的工作就没有办法完成的。也就是这个限制本来在上面都已经限制过了，已经精算过了。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变成一个自然人，我们让我们的自发性能够自由的时候，我们的能量是充满的，我们是会快乐的，而且我们会体验那一份快乐，而且我们会充满着生活的热情。因此各位，如果你深入去了解到底什么是自发性，为什么自发性会这么重要的话，各位就了解到，好，我们其实按照自发性来生活是一种最好的生活方式。但是如果你像真一样，用耶稣，用自己能够把自己要调整到更好的那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入跟真一样的陷阱。而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正是真过去所做的事情，我们希望用自我的控制来约束自己，来让自己专注在某一个方向上，因此跟自发性其实是刚好相反，刚好冲突的。这不是赛斯的教导。如果谈到信念创造实相，赛斯讲得非常清楚，信念是内在跟外在的信念合起来叫信念。那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又按照自发性的本质来讲的话，那么所谓的信念创造实相是内在的信念为主，几乎就是内在的信念，或者是你应该说在自发性的状况之下，信念可以创造实相。如果没有自发性的状态之下，那么我们就是在约束我们自己，我们在阻断我们的能量。我希望各位能够看到这个点的不同。而既然赛斯能够讲100次，那么我多啰嗦一点，我相信各位也会见谅的。这是在他们休息之前，赛斯特别特别提出来跟罗讲，请告诉真，我已经告诉他100次了。然后讲完之后他们休息，然后呢，他们就提到一件事情，也就是真这次提到他有一个非常短暂的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是在他们起居室书柜附近的位置，看到自己坐在摇椅上提供课程。这种现象有点像我们 出体的时候看到自己躺在床铺上睡觉，可是我们却是在上面看自己在下面睡觉，这种感觉大概是差不多吧。但是这是第一次真有这样的感觉，真觉得他自己是在书柜那附近看着自己在讲课。在10:26，赛斯继续上课。赛斯一上课就提到，现在我们希望这些方面做得更好，尽管我正在做我自己的书，我会帮助鲁伯，他可以在课程期间使用一些驼色的情势，也就是刚才讲的那种状况哦，他把它移到书柜的那一边，他是希望说在上课的时候真也一样在上课，那不就是分身吗？就是一个人坐在椅子上上课，一个人是在书柜旁边看到自己在上课，又知道自己上课的内容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情况。也就是我们也许看到自己是睡在床铺上，而我们灵体出游在上面看着我们的身体，可是这种状况毕竟我们是睡着了，可是真的状况是他在上课，他在口授赛斯书，而他自己看到自己在口授赛斯书，而且赛斯书在进行的时候是非常有力非常有智慧的在传授，这是活生生的自己坐在摇椅上讲赛斯资料，当然这是赛斯。所以赛斯是充满的创造力，也充满的非常好奇好玩的心，他不再把真放在非物质实相的其他的地方，好，把它移到那边去，它好像被关在什么地方，自己是没有办法回到物质世界的。而现在呢，它比较人性化了，它把真想的办法放在他们家里书柜旁边，可以看到他自己在上课。各位也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观念去思考，其实我们自己，我们所说的自己有四个身体，我们是真的有四个身体，我们有肉身坐在椅子上上课，不管我们有没有在使用它，可是在同时间呢，我们有另外一个灵体是可以看着自己的身体的，而我们的灵体的后面还有另外一个心智体在看着我们的灵体的，是同时存在的。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那个多次元的概念，我们是跟所有我们的内在的各个神性各个自己一起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是我们不觉得自己的存在。那么现在赛斯是把真呢不放在于他无法在物质世界的其他的空间里头，他就直接把它移到这个物质世界的其他的地方，换言之就是自己的身体跟自己的意识是可以分离的，而且是用不同的身体。当然真在书柜旁边的那个真好不是他的肉身，而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肉身，也就是我们说的星光体或灵体。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是真有这样的经验。但是各位去试想看看，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而你知道这是事实的话，你会怎么样操作你的自发性跟你的信念呢？因为事实上就是多次元啊。各位也可以从赛斯既然可以一方面利用着真的身体在上课，一方面又把真把它移到能够看到自己上课的那个位置，各位也可以清清楚楚的去感受什么是多次元人格，什么是多次元实相，因为真的是多次元。那么如果真的是多次元的话，那么自发性的重要性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内在有内在的次序嘛。那么如果外在的自己跟内在的次序相反的话，各位你去想想看嘛，粘在树枝上的松子或者是开口笑，它怎么能自己单独的存在呢？我们是叶连枝，枝连芽，芽连树，树连根的，我们是一层接一层的。赛斯一再的告诉我们，意识是多瓣的莲花，我们比较愿意相信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中心，我们是唯一的自己，我们比较相信所有的事情必须由自己来控制，因为我们比较相信一切事情必须要由自己来控制，所以我们才会排斥我们的自发性，我们隐藏自己。为什么我们要隐藏自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事情本来在内在已经被精算过了，已经被安排好了。 就算你是在这个世界上的统计学的精算师，你所算出来的任何精算的结果仍然只是在显示内在秩序的一部分而已。各位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赛斯的用心，他跟罗在对话，他不希望真是完完全全的被隔绝掉了，把真送到一个他无法参与的位置上，真毕竟不是那么样的舒服的情况。所以这里赛斯的创意就是把真移到了书柜旁边，从那个书柜的旁边可以看到他们在上课。赛斯说这也是让他在另外一个晚上离开的方式，可能不是第一次，可是真自己是还没有感觉到，他不想把他关在一个他不能接触到物质世界的地方，所以他想尽所有的办法，就好像我们想尽所有的办法来安排我们的工作一样。这种感觉是非常的微妙的。最近我不是提到有一个朋友在跟我讨论一些赛斯的问题吗？好，也是一位完全不认识的台北的朋友，他跟我讨论问题，然后他问我一些问题，我完全不知道他是谁，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他。可是在说完之后，我只是眼睛，我没有睡觉，我眼睛闭起来，我突然间看到一个景象，而这个景象我的直觉就是刚才跟我谈话的这个人。然后呢，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所以我就到网络上去看看，而刚好他也在网络上贴出了一段文章跟照片，而我看到的那个照片正是我闭起眼睛所看到的那个照片，我根本就没有想看，而事实上为什么他会浮现在我的眼前，当然那个情景我有跟对方提了一下。赛斯在告诉我们的这些多次元的概念，如果各位稍微再仔细一下，也愿意去印证的话，各位就会发现很多事情真的是非常的奇妙。为什么我不认识他？为什么我眼睛一闭，我看到一个人的景象在某个情况之下？因为我不想说那个状态，而我的直觉却告诉我这个人是谁。好，而我再去重新去 check 这个人的话，我甚至把人家的名字都想错，可是却信息却是如此的生动的相连的。如果各位肯去相信赛斯所说的话，赛斯在灵魂永生我们最近在上的课程告诉我们，我们只不过是来这个舞台，人生的舞台上演戏而已，我们真的不是在舞台上的自己。就好像现在赛斯把真可以移到离他们六尺的书柜旁边，让他从那个位置来看他们上课，各位去单单想这件事情，去深深的去思考这件事情，各位这件事情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基本上我也是学科学的人，而且我也在自己做生意，所以我不是那种怪力乱神的人，我也不会去想用什么怪力乱神的方式来骗自己或者是告诉别人。我只是跟各位讲实话，真的在心电感应的层面你是可以知道所有的事情的，不只是几头三尺有神明，甚至你就是那个神明，可以在三尺之外六尺之外坐在另外一个地点来看自己人生的自己在做什么事情。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各位去谈自发性有什么奇怪呢？赛斯可能是得意洋洋的说，这是一种意识的位移，把意识移到别的地方的意识位移，也就是我们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式，我们不只是我们的身体，我们是可以意识位移的，而不是一种投射。因为投射的话，可能他有自主权，他想投射到哪里就投射到哪里。当然对赛斯来讲的话，他仍然用投射的这个角度，刚才不是提到吗，是一种投射的情况，把它移到六尺外的地方。可是这不是真正的投射，为什么？因为如果是投射的话，一定是出在真的主意之下，他自己的意愿之下，他才会在我们所说的投射的状态。在这里赛斯特别提这一点，是说这是意识位移，不是投射，因为他的意识是处在恍惚状态，他不是自我意识去做投射的，然后移到书柜的那个区域。各位，以这种情况一定会让你产生一些醒思，这个醒思是什么呢？也就是连我们 自己的意识移到哪个地方，在上一层的人都可以把它稍微移动一下。我相信这里头当然也跟本人的同意是有关的啦，但是刚才已经提到了，真是处在一种恍惚状态、迷幻状态。那么在迷幻状态的时候呢，他的意识形式也会受到他的内在或者是跟他相关的高灵们的移动。我之所以要指出这一点，我仍然在想说明一下自发性的这个部分，也就是连你的身体、你的灵体在内在层面都可能受到其他的移动，而自己并不是自己的状态，是在一种恍惚状态的时候，各位去思考一下，连我们在上一阶层都会受到更高阶层的移动，那我们在人世间的一切事情，难道我们没有受到我们的上一层的移动吗？那如果有的话，我们到底在担心什么？我们到底在害怕什么？我们的位置一旦不对的时候，我们的内在自然会调整啊，连身体要坐在哪里，要在哪一个地点能够看到更好的足球比赛，我们的内在都可以把我们移到那个最适当的位置，像赛斯可以把真的身体移到最好的视角，而且还没有觉得是最好的那个位置，他下一次会把它移到更好的一个位置，等一下各位可以看到赛斯这么讲。所以各位真的很奇妙，如果各位看诊所自动书写写下来的超灵七号，有一段也有这样的故事，也就是约瑟呢，那个画家呢，他离开了那个家庭，他想偷偷的跑出去了，他不要在那个农场家，那因此因为是冬天的晚上嘛，所以他好像迷路或太冷了，他根本就昏倒了在地上，然后超灵七号把他移到一个比较容易被人家看到的、比较容易被这个农夫主人找到的地方，因为在白茫茫的一片雪地上，如果不是在适当的位置，你被白雪盖住之后，你就根本被找不到了，所以连自己的身体都可以被超灵来移动，移动到主人可以找到他的那个地方。各位去思考看看，这个跟这里所说的赛斯把真的身体移到离他们在上课的六尺的书柜旁边，让他坐在书柜旁边看他们上课，这是不是非常奇妙的事情？这是不是在告诉我们真的有内在秩序，真的有内在安排，而且连我们的身体都会被移动到适当的位置，我们的外面环境会依照我们所需要的情况移动到我们最适当的那个地点。为什么超灵七号可以移动这个约瑟这个画家呢？是我猜是因为他已经昏倒了，而去找他的人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所以根本在无人知道的情况之下，状况可以被移动的。一旦我们有意识的时候呢，可能就不能移动了，有一点像卡通影片，像那个玩具总动员，当主人在看这些玩具们的时候，玩具立刻变成一二三木头人，大家就不能动了。好，一旦主人的眼光移掉之后呢，这些玩具每个人都是活生生的。我们自己的人生会不会也是这样的一二三木头人呢？赛斯在这里说，我最后告诉你，他的状况可以预期会有一段很好的改善时期。赛斯问罗说，你还记得吗？罗回答说，是的，我记得。赛斯在告诉他，我现在再次的告诉你，除了改善应该更加惊人之外，时间跟季节以及鲁伯的心理状态都是正确的。当然我还是在强调，赛斯是一个真的很会鼓励别人的人，时间是正确的。为什么时间是正确的？因为这一段时间是4月15号，也就是春天百花盛开的时节，是生命重返的季节。而鲁伯的心理状态是正确的，我想这个一定有他的理由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我的书中抽出时间上这次课的原因。赛斯说，我自己可忙得很啊，我要上我自己的课啊，但是我还是抽出时间来帮你们上你们的私人课，告诉你 真的状况会改善。当然我们了解真的状况是从来没有真正改善过，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他的人生蓝图啊，他的自发性啊，他的价值完成的方法、啊、可是我们会帮真找到理由，会说哦，真他的自我很严重啦、啊，他某方面没有办法听赛斯的话之类的。我觉得这种说法，说真的，连说的人声音都要非常薄弱的。为什么？难道真不行我们就行吗？难道真的自我很大我们的自我就很小吗？难道真不是一般人吗？那么一个一般人，而且是能够接触赛斯到这种程度的人，怎么赛斯治不了好他呢？而他又是赛斯的唯一病人，不只是唯一的病人，而且是重要关系人。因为只要真能够存在，赛斯之药才能够传递的下来。那么对这样的一个重要关系人，或者是唯一的重要关系人，赛斯都治不好他呀，你怎么能说那如果赛斯没有治疗他，他就会更糟糕呢？那难道一切不是自发的吗？难道一切没有内在的蓝图吗？难道我们真的比真好多少吗？一个理发师可以对来理头发的人讲说，你的头长得太不好看了，所以我没有办法理你的头发，而且你的头越理是越糟糕，会是这种状况吗？一个好的理发师是任何一个头到他的手上都能够继续的变成更好的头回去，而一个好的医生不管来的病人是什么样的病人，他总是能够把情况变得更好，而不是在55岁还非常壮年的时候就离开人间。当然某个角度，以多次元的角度来说的话，并不是年纪要活得多久才是好的，而是价值完成了他就可以回家了，不然待在这里做什么？不在演戏的人干嘛在戏台上做什么呢？我觉得赛斯也是蛮诚恳的在讲这些话啦。他说我不会浪费时间的，我自己在写自己的书，我那么忙，我抽出时间来上你们的私人课，来告诉你这一次的课程内容以及最近的其他内容，我主要就是关心你们啊，不然我做我的事就好了啊，我就不要再管你们啦、啊、所以我告诉你的事情是重要的，请你接受我的建议。这里赛斯说请参阅我的建议，今天晚上给出来的关于自发性的建议听起来好像是很简单，但是他们是非常重要的，应该也不是那么简单，只是我们看起来很简单，这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哦、这整篇都在谈自发性，而我们在上下一节课，我今天课程进行的又比较慢的，下一节课整篇文章也都是在谈自发性，从头到尾就只有两个字，自发，自发，自发。为什么？因为他们非常重要，而且鲁伯会在主观上知道他何时是自发的，何时不是自发的。各位，当然我们也会问我们自己，什么时候我是处在自发呢？这个想法到底是自我还是自发？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不知道，但是赛斯告诉我们说，这两个力量是很不一样的力量。你稍微仔细一下，在主观上你是知道什么是自我，什么是自发。所以基本上赛斯并不担心真不知道什么是自我，什么是自发，因为他说他主观上是知道的，虽然有一段时间他是无法区分的，但是现在来讲的话，鲁伯本身是知道什么是自发的。他要忘记把梦想书，也就是那个梦与意识的图示，想象成他必须要做的事情，这本书会自然而然的来自于真本人，也就是这本书会自然完成他自己。那一样的情况，各位再提醒各位，有没有说真你要用信念创造实相，你要让这本书出现在你身上，你要赶快集气，有没有？没有。他说你不需要太过度的担心，好，把它忘记吧。当你忘记的时候，这本书会自然而然来到你的脑海里头。各位，去忘记你要创造的事情，跟我们用信念创造实相，这里头到底有没有区别？我相信 有区别的，好，是真的有区别的。他说他要珍宝梦以意识陀硕的这本书完全的忘记，要他忘记梦以意识陀硕，想象成他必须要做的事情，连想象都不需要，因为他自然而然的会来到。他一直在使用合同的想法做一个联合的行动。好，这里英文字用的是俱乐部 club， 不过这个 club 的另外一个意思，也就是把它当作自己的行动的一部分，也就是认同这一本书就是他自己的价值。刚才我在看了一下我说的哈，忘记把梦想书想象成他必须要做的事情，这句话的原文哈，他没有想象这两个字，他用的只是 thinking 而已，也就是不要去想它就好了，跟想象是没有关系的哈。我更正一下，也就是赛斯要真完全忘记梦想书这件事情，不要去想它，不想它，它自然而然会来到。那各位，我们用信念创造实相，我们是一直在用想的方式去创造，这个跟赛斯的自发性是真的是两回事啊。也因为我们想要用我们的自我的成就把它变成自己的身份的一部分，所以赛斯在这里才会提到他想把这个书的合同好当作自己行动的一部分，变成自己的联合行动，变成对他的一种自我认同。这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对能不能完成这一本书变得非常重要。也就是我们的自我价值是依赖在我们的成就上面，但是自我价值根本不在你的成就上，因为你的成就本身是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啦。赛斯在这里说，他拿到合约就像他的书一样的自然而然的事情，根本不用他担心。我们人生也真的不用我们担心，我们只要回到我们的自发性，我们只要能够对自己的存在感觉到喜悦，这样就是太足了。在这里就是我刚才说的，赛斯在讲说下一次我们会尝试意识转移的时候，我们会把针放在书柜的另外一边，也就是如果现在在左边可能会放到右边了。但是这里比较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呢？是他说我们尝试意识转移，我们会把它放在书柜的另一边。这里他的英文字用的是 we， 所以赛斯不是单一人格。赛斯来上课来口说的时候呢，赛斯是一群赛斯，是一群不同的人格来上课的。赛斯不是单一人格，如果赛斯是单一人格，他会用无疑吗？我们以为赛斯是一个人吗？好，就好像道瑞他说我们是道瑞，他不会说我是道瑞。那么一样的情况，我们是我们一个人吗？当然不是，我们有很多人格是跟我们存在一起的，我们是在玩大锅饭的游戏。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群体运作的方式，我想这个认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赛斯在这里用两次 we， 他的原文是 The next time we try a depressment of consciousness we will put him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bookcase。 在同时讲的时候呢，同时赛斯就指出另外一个方向，告诉罗他下次在上课的时候呢，他会试着把针移到另外一边。那我们不知道另外一边跟这一边的差别在哪里，那么显然这个位置是比较好的观景台，是比较好看足球的位置，这次买的票是比较好的贵宾票吧。赛斯问罗，你对绘画或者是你自己在画作当中有什么困难吗？罗说没有，我猜想是没有。赛斯说其他一些晚上我们必须有一个记录的课程，好，鲁伯可以录制录音带。各位记得在前面的内容当中有提到一位叫做玛丽夏普的小姐要求罗根珍能够录下一些心灵的声音嘛？记得在上课的时候有提到， 主文内容当中有提到，所以这里赛斯才会提到说，在下一次课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一个记录的课程。那当我们在做这个心灵的声音的录音带的时候呢，他说罗，你跟我好会有愉快的交谈，因为罗不需要做笔记。这个时候声音是突然间非常大声，好，罗回答说，哦，那很好。这个时候赛斯的声音比刚才已经大声了，再度的再升高，声音比我听到的声音还要更高有一段时间。赛斯说，而且在这下面是画底线的，现在我正在使用的能量也可以给鲁伯使用，是非常响亮的。他很慷慨的说，我现在的能量呢，如果真想要使用的话，那欢迎使用。各位知道在私人课的往后几节当中，有一次是真的由赛斯把他的能量就像我们的吸星大法，金庸小说的吸星大法一样，把他的功力一甲子的功力往真跟罗的身上输送，甚至用赛斯的能量在治疗罗的性的问题。罗在他的私人课甚至提到，他受到这个能量的治疗之后呢，他感觉到自己的那画儿呢变直了。这段是记录在下面几节课了，大概没有太严的地方。在这一节赛斯已经先提到，鲁伯可以用赛斯的能量，现在他不必害怕快乐的去使用它。各位去想想看，这种老师不只是在心灵上教他，不只是在课堂上，在语言上教他，在晚上帮他移动他的灵体身体，然后同时又把自己的能量无条件的输送给对方使用。这样的无条件的奉献，是不是在感恩节的时候要送他一只火鸡呢？还有比这样的老师更好的老师吗？不只是白天教他，晚上教他，各方面调整他，而且还要把自己的能量直接就输送给对方使用。我想这样的照顾是任何諮商师、任何医师都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那么真还是一个凡人嘛，他只是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不但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而且他是最后一世的人，不但是最后一世的人，而且他已经在内在的这个能力上发展到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程度了。那这样的人，他真的在治疗身体吗？真的身体不能治疗吗？我觉得这个值得大家去思考的。如果我们再说，哦，真的自我太大了，或者是真如果没有赛斯的治疗他就会生重病，如果我们再用这种说法来说的话，我们的声量是不是可以放小一点？去想想看，难道你比赛斯更棒吗？治疗师你真的比赛斯更棒吗？你真的可以给你唯一的个案把自己的身体的上的能量全部送给对方，而且是真的送过去吗？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吗？我们能日夜照顾对方吗？那即便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赛斯不行，你比赛斯行吗？还有如果真是一个普通人真不行，我们真的比真更棒吗？个案每个个案都比真更棒吗？每个治疗师都比赛斯更棒吗？那么如果赛斯治疗真治疗了20年没有办法治疗好，那你觉得你可以在短时间几个小时之内可以治疗对方吗？这会不会是广告用词呢？我觉得各位，我们还是要冷静去思考，我们在写的是什么样的赛斯心法。赛斯心法只有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个就是多次元的世界，多次元的人格。而我们在人世间的自己，其实真正要做的事情就是讲了100次的那个自发性。而且在下一节课整节课全部都是在谈自发性，而下一节课里这一节课又有一段的时间不是接下来马上讲的，因为这是私人课，这不是正常的课程，也就是这是实习课，这是针对罗根真所设计出来的把理论化为实际的实习课。前面讲的这些话赛斯说考虑整段都画底线，而且赛斯的声音是非常的有力。赛斯最后的第三句话是说，他会伸直他的锁臂，并且释放在那里的一些他的头的歪曲的想法。 这整段画底线的部分主要是在谈真可以使用赛斯的能量，而事实上也在使用赛斯的能量。第二，他不用再害怕，快乐的去使用它，而且呢去释放他内心里面的那些歪曲的想法，也就是一直想控制的那些想法。赛斯说，这整段你都必须要画底线，你也可以使用其中的一些哈，这是你的要求。也就是罗，你如果需要使用这些能量，虽然你没有像真那样有问题，有一些小部分的问题啦，不是那么严重哈，你还是可以使用我的能量的。这样的老师真的是人尽意志，好，而且我也不觉得真跟罗有这么大的跟一般人任何的不同。通常来讲的话，他们是比一般人要好一些的，好，所以现在赛斯结束的课程，好，赛斯说，我在这里祝你们有一个美好的晚上，我不做记录。这里提到做记录，我想还是跟玛丽夏普的要求有关，因为玛丽夏普希望录下心灵的声音。不过我觉得这里说不做记录，我相信他的意思还有另外一层。在之前他有提到，他说有的时候我是不用自己过来的，我只要送录音带过来的。以多次元实相的角度来看的话，他送的录音带是互动式的，也就是你问他什么问题他都可以回答的，他可以把你要问的问题全部都思考过，而不管你问什么问题，就有一点像我们在手机上问我们的手机任何的问题，我们的手机都会回答那种状态。而看起来现在的课程是结束了，不过这里赛斯提到，我打算今晚在梦境中与我们心爱的，有时甚至是指关节的朋友说话。也就是今天晚上呢，他在课堂之后，他还要在其他的时间跟真说话。在真睡觉的时候，晚上梦境中，他会跟他的心爱的真再提出一些他今晚没有说完的事情，没有做过的事情，而且这些会对真有非常好的帮助，非常好的服务。我们不需要课程时间来完成它，也就是不需要去在上课的时候谈，不需要去做任何记录。他在晚上梦境当中，他还会继续做他应该跟真的咨商工作。还是那一句话，这个老师真的是非常的尽责，能量给人家，白天上课，上完课之后，晚上在梦境当中还要跟他的学生继续在对话，继续在谈他没有谈完的事情，是真的非常认真的一个老师。然后最后，因为罗在前面有提到有关于赛斯在埃及也有一个守护神叫赛斯啊，所以这里他说呢，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守护神。很有趣的就是这个 demon 这个守护神这个字，一方面可以解释成守护神，但是一方面 demon 又是我们所知道的魔鬼，魔鬼也是用这个字，所以他说我从来就不是一个魔鬼，也是一语相关的啦。他说我不是一个守护神，不是一个魔鬼。赛斯的幽默有力的结局提到了我在布拉瓦茨基的书上秘密交易当中所读到的一段文章，这段经文是提到圣经的一个赛斯，圣经在创世纪所提到的亚当最后的一个儿子就叫赛斯，但是赛斯说我不是那个赛斯。另外呢，在埃及的神当中也有一个神，一个守护神叫做赛斯，他最后成了埃及的守护神。而在这里赛斯还是强调，我不是那个埃及的守护神，不是那个叫赛斯的埃及的神，都不是，我就是我自己而已，只是我的名字叫赛斯。我记得有一些老师在上课提到，哦，赛斯就是埃及的守护神啊，或者是赛斯就是圣经里头的亚当的儿子赛斯什么之类的，其实赛斯在这里清清楚楚的表示了，他跟这些人都没有关系，不是因为我叫查尔斯然后我就是英国的王子，不是的。 虽然我是我的内在的王子，但是我不是英国的王子。一样的，赛斯是赛斯，不是埃及神的赛斯，也不是圣经里面所提到的亚当的儿子赛斯。可不要把冯金当马良看。我们下一次的课程会提到删除课程的第525节，那525节的时间大概是灵魂永生的第五章，第五章一开始是524节，也就是刚刚上完第五章的这段时间提出来了下一堂的删除课。我觉得这个时间上的对照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们可以知道他正常课是在上什么课，这个时节为什么在谈这个部分。这个时候是第五章的灵魂永生，上完了第五章之后，也就是4月22号，也就是4月15号之后的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好，在第二个礼拜的4月22号，他们上这一堂课。那在这一堂4月15号的课程所提到的录音呢，是在下一堂的删除课，也就是525节的时候呢，在开始上课的时候呢，他们提到这堂课是要做录音的。那录音的内容呢，会给玛丽夏普，我猜是普伦蒂斯的职员，他所要求的要做心灵的录音带的这个录音呢，是在下一堂课，也就是525节的课程当中录下来的。而这一堂课整堂课的内容都在谈自发性，都在谈鲁伯要让自己能够有自发性。好，他说鲁伯不让他自己有自发性，每天检查自己的冲动，检查50次，随时都在检查自己有没有什么冲动，有没有什么由内在起来的那个冲动，而不断的去压制自己的那个瞬间的冲动，他不愿意让自己的冲动表示出来。好，那这里头有涉及到更深入在讨论自发性的那个部分。好，真的真正问题其实是他的行动受到阻碍了。赛斯甚至说，我们内心的那个冲动的这样的生意啊，这种玩意儿呢，是至关重要的。好，甚至这样的冲动根本没有在做任何的生产的事情，就算白白的写书写了5页，而且完全不用，你还是要让你的冲动能够表现得出来。真的状况，当他有冲动的时候，要冲动膝盖的冲动，要冲动双手的冲动，要让自己的能量能够真的表现，这个冲动，这个自发性，在整套赛斯思维当中是至关重要的。甚至你看，连上了2个礼拜的课，全部都在谈同样的事情。我觉得，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如果今天把525节跟前面的4月15号的课程一起上，是最好的状况，因为各位才能够了解到，其实这两节课是非常相关的。在上一节课提到的要录音的事情，提到冲动的事情，提到怎么样让自发性流露的这些事情，其实在每一节课当中，它都不断的耳提面命了。我今天可能花太多的时间在解释这些自然界的自发性的部分，所以本来今天要上525节也就没有办法上了，不过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在这里真的感恩节到了，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我在这里衷心诚挚的由衷的把我的感谢的心情由衷的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能够天天都开心，所有一切的事情都顺遂，跟随自己的自发性，大胆的去接受自己的快乐，去感受自己的快乐，真正去感觉自己内心，去享受由内在来的这些恩宠以及别人对你的帮忙。在这里再次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次的课程再来讨论私人课删除的部分的525节，非常感谢大家，谢谢。我们课程到这里结束，再见。